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共读分享改变生命大能第十一章，发展自我节制的下半部分内容。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圣经里建议我们节制的七个步骤中的前四个步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步是为缺乏节制负起责任，承认你的问题。第二步是放下过去，过去的失败并不代表你绝对无法改变，你必须放下过去。第四步是回绝你的感觉，不要给你的感觉这么多权威，感觉极为不可靠。神不要你受感觉控制，他要你掌握情绪。你要回绝感觉，学习挑战情绪。第四步，相信改变。你思想的方式决定感觉，感觉决定行动。你必须相信你能够改变，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不要经常用自我批评来自称失败，不要挑剔、责难、奚落自己，不要说哦，我没有价值，我不好。要记得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谈到第五个步骤，对人负责，第六个步骤，逃避试探，以及第七个步骤，倚靠基督。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具体谈谈这三个步骤。
You
亲爱的家人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圣经中建议我们节制的七个步骤中的第五个步骤，对人负责。接下来是很难的一步，让你自己向某人负责。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一步，但是这一步绝对有必要。你要找个人来监督你，为你祷告，鼓励你在某些方面更有节制。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独立不能胜过的事，两人并肩就足以抗拒。这就是戒酒协会伙伴制度的价值所在。任何时候你觉得有压力走回老路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向某人求救。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个人的困难和问题要互相担当，这样就遵从了主的吩咐。试试看这个练习，你如果是对节制认真，要在教会里面找某个人对他说，我有这个问题，我已经向神承认，请求赦免，现在我想请你帮助我，你可以做我的伙伴，在我需要支持和鼓励时打电话给你吗？我相信神对每个教会的心意是充满伙伴关系的人们可以在主里彼此负责，互相帮助和鼓励。向某人负责是很困难的，但是却很有用。说到这儿，你或许会问，我应当找什么样的伙伴呢？有几件事需要注意。首先，应当找同性伙伴，两人分享内心挣扎时，自然会发展亲近的连结和亲密感。你不需要因为与异性分享个人问题而在人生道路上放下另一个试探。其次，应当找会坚守承诺、保守秘密、信实可靠的人，绝不要找人尽皆知的大嘴巴。最后，准许伙伴常常监督你，有权来问你，你现在的问题怎么样了？要知道，有人查问你的问题，是让你不落入试探的额外激励，这会更督促你往节制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圣经里建议我们节制的第六个步骤，逃避试探。第六步是很简单的普通常识，避开会试探你的事物，远离会削弱你节制的情境。你如果是不想被蛰，就避开蜜蜂。华里克牧师在这里分享说，我做青年部主任时告诉孩子们，在你人生这个阶段，必须对强烈的性冲动预做准备来控制它。你们约会时若不是受计划引导，就会随激素行事，所以要计划约会时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不是你们俩坐在车子后座的那一刻才开始想到要操练节制性冲动。要事先计划，避开你知道会导致试探的情境。你如果想要节食，就不要把糖果放在食物柜。你如果容易冲动消费，就不要去申请信用卡。要计划你的生活，避开那些会削弱你节制的事物。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说，不要给魔鬼机会，不要在你的生命中给他有立足之处。华里克牧师说，我有一次问一位戒烟的男士是怎么戒成的，他说，我把火柴弄湿。在他需要花时间点燃香烟的时候，他就回到自我控制。亲爱的，你生活中需要逃避、需要摆脱的是什么呢？是家里面一些杂志、书刊、录像带吗？是断绝你知道的对你有损的关系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滥交败坏品德，你需要远离那些每次跟他们在一起就会陷入试探的人。 逃避那些会诱使你丧失节制的人和情境。罗贝尔写了一本很好的童书，名字叫做《青蛙与蟾蜍好伙伴》。他有力地教导了关于缺乏意志力的功课。以下内容取自饼干的段落。蟾蜍烤好了一些饼干，哇，闻起来好香。他吃了一块说，哇，吃起来更棒。他跑到青蛙家里，青蛙青蛙，蟾蜍叫着，尝尝我刚烤好的饼干。青蛙吃了一块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饼干。
他们一块接一块地吃了好多。满嘴饼干的青蛙说，
你知道吗，蟾蜍，我想我们不应该再吃了，要不然很快就会生病的。
蟾蜍说，
你说的对，我们吃最后一块，然后就不吃了。
他们各吃了最后一块，碗里面还有很多饼干。蟾蜍说，
青蛙，我们再吃最后一块，然后就不吃了。
他们又各吃了最后一块。蟾蜍在吃另外一块的时候叫着说，
我们必须停下来了。
青蛙说着，
是啊，
伸手去拿另一块饼干。
我们需要意志力。
蟾蜍问，
什么是意志力？意志力就是很努力试着不去做你真的很想做的事。你是说就像我们试着不去吃掉这所有的饼干？
蟾蜍问，
对。
青蛙说着把饼干放进一个盒子里面。他说，
好了，现在我们不会再吃任何饼干了。
蟾蜍说，
但是我们可以打开盒子呀。
青蛙用绳子绑住盒子说，
对哦，好了，现在我们不会再吃任何饼干了。
蟾蜍说，
但是我们可以剪断绳子打开盒子呀。说的没错。
青蛙拿了一个梯子，把盒子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说，
好了，现在我们不会再吃任何饼干了。
蟾蜍说，
但是我们可以爬上梯子，把盒子从架子上拿下来，剪断绳子打开盒子呀。
青蛙爬上梯子，把盒子从架子上拿下来，剪断绳子打开盒子。他把盒子拿到户外，大声喊着说，
嘿，小鸟，这里有饼干。
小鸟从各处飞来，把所有的饼干叼去，扑棱扑棱地飞走了。蟾蜍难过地说，
现在我们再也没有饼干可吃了，连一块都没有了。
青蛙说，是啊，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意志力。
蟾蜍说，这些意志力都留给你吧，我要回家去烤蛋糕了。
亲爱的，有些人的意志力就像这只蟾蜍的意志力，是那么的薄弱。当然，这里的重点是，你人生中有什么是要喂鸟的吗？你需要逃避什么？你可能需要换工作，因为在这个环境中有个错误的关系在伤害着你。这是激烈的手段，但你需要狠下心来，避开这时候试探你的任何事情。你知道自己不够坚强到可以抗拒它。我们来回顾一下到目前讨论过的培养节制的几个步骤：承认问题，放下过去，回绝感觉，相信改变，对人负责，逃避试探。还有一个能够令你持久节制的秘诀，那就是倚靠基督。让我们稍事放松，先来听一首歌曲。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谈到培养极致的七个步骤中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也是能够令你持久节制的秘诀，那就是倚靠基督。你如果想培养节制，就要学习倚靠基督的能力。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让圣灵引导你的生活，你就不会去满足肉体的欲望。这句话的次序很重要，让圣灵引导你的生活是第一部分，然后你就不会去满足肉体的欲望。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你不会有这些欲望，被圣灵充满的人仍然会有肉体的欲望，只是你不会去满足他们。我们通常次序颠倒，常常说我不够好到有神的灵在生命里头，我不配有他来引导，我的生活一团混乱，只要一旦准备就绪，一旦这个习惯受到控制，我就会来到神面前，真的为他而活，然后让圣灵掌管我的人生。亲爱的，你知道吗？相反的，神说不对，不是这个次序。他没有说准备就绪，然后我就会帮助你，而是说你还在与那个问题挣扎时，让我的圣灵来掌管你，帮助你改变。这个次序造成天壤之别。我如果说我要先病好了才去看医生，你会说我疯了，真是荒谬。我如果说我觉得好多了就会去吃药，你也会觉得很荒唐吧。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你知道吗，我要先改掉这个坏习惯，然后开始参加教会，我要整顿生活，然后就委身基督。或者说，我生命中有个问题，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受洗。事实上，你现在就需要基督在生命里头帮助你克服问题，他有能力帮助你改变。亲爱的，你是否也听到过许多人说，我不够好到成为基督徒，所以干脆不去试。其实不用试，只要信靠。你要信靠基督，并依靠他来改变无法改变的事情。你要找一个可以在其中成长的教会。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旅馆。教会是为那些受伤的人，为那些并非完全却敢诚实地说我们不完美，但愿意在这当中一起成长的人而存在。或许你说，我知道自己缺乏节制之处，也知道自己在做不对的事，但还是喜欢去做。那又怎样呢？你以为上帝会惊讶吗？圣经说最终之乐是有理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犯罪是有趣的，至少会有趣一阵子。如果是犯罪马上惨遭恶果，就没有人会犯罪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立志行善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感动，帮助你们服从他，成就他美好的旨意。神不仅赐你渴望去做对的事，也赐你能力去做。然而你必须先有他在生命里头。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培养节制的七个步骤。第一，承认问题；第二，放下过去；第三，回绝感觉；第四，相信改变；第五，对人负责；第六，逃避试探；第七，倚靠基督。亲爱的，你对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很难说不呢？是饮食吗？是花钱吗？是酗酒、吸毒、淫乱、抽烟吗？你很难对自己的感觉说不吗？或许你正在与上瘾的问题搏斗，或许没有人知道，但是主知道，他关心你，而最好的是他能够在这世上帮助你。节制的秘诀是基督的掌管，你如果还没有这么做，求他现在就掌管你的生命。然后当你面对强烈的试探难以抵挡时，要记得他与你同在，你可以将这些事交给他。相信基督提供能力来改变你的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会为您邀请到三位姊妹，丽娜、菲比和青青草，他们会和你分享这章思想化为行动的两个问题：你生活中有哪一方面需要培养节制，以及你在哪件事上要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来使自己对人负责。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